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误。
亲爱观众，空中主路学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延伸部主任吴宪章，跟大家思想一个题目：英雄有泪不轻弹。我们来看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约瑟。在创世纪45:1-15说，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跟法老家中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约瑟又对他们兄弟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我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护生命。现在这里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吃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们要赶紧上我到我这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求你，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的。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父亲口对你们说话，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的一切的荣耀和你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颈项上哭，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然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这段经文非常宝贵，因为呢，约瑟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呢，第一个解梦的能力，他会解梦；第二个更稀奇，因着解梦呢，他就变成法老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他非常有能力管辖整个埃及，让埃及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帝国，都是因为约瑟。第三，因这个缘故呢，他就成为他父家的拯救，他成为他父家的拯救，埃及迦南都饥荒，全家因此得拯救。但是你发觉约瑟的一生啊，两个字，爱恨交织，爱恨交织。他从小就经历到爱，因为他爸爸爱他妈妈，爸爸爱他妈妈呢，为了妈妈呢，工作7年像几天一样。他的妈妈叫拉杰，非常爱他的妈妈。第二个，爸爸也爱他，把最好的彩衣送给他，所以他从小经历到爱，爸爸妈妈的爱。但是呢，他经历到兄弟的仇恨跟嫉妒。在创世纪37章，他兄弟嫉妒他，爸爸把彩衣给他，爸爸最爱的妈妈拉杰是他的妈妈，因此呢，兄弟准备把他杀了，后来是把他卖到埃及去。因此他年纪轻轻，从17岁到30岁，通通在埃及，特别在监狱里面过的，爱恨交织。现在兄弟在他面前求饶，他呢原谅他们，而且兄弟和好的时候呢，情不自禁放声大哭，一说起来就满多的眼泪，感动感恩，特别抱了弟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然后便雅悯在他颈项哭，而且他跟众弟兄们亲嘴抱着他们哭，然后和弟兄们说和好的话，甚至爸爸来也是抱在爸爸面前哭。这个人很有地位耶，埃及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宰相，但是却都是眼泪。他质疑我们的一个观念，中国的一个观念是说，英雄有泪不轻弹。真正的英雄真的不轻弹眼泪吗？其实从圣经上来看，约瑟来看，不然，他一生里面都是眼泪，爱恨交织。从他身上其实发起呢，一个英雄圣经所用的人物啊，往往许许多多的眼泪的。我们看几个人物，第一个大卫，诗篇里面记载他眼泪哭哭到一个地步呢，床浮上来的都是眼泪。第二，圣经最短的经文呢，耶稣哭了，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耶稣充满了眼泪感动，叫别人看到的受感动。保罗呢，使徒保罗也是充满眼泪，哥林多后书二章四节说，我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啊，英雄有泪啊。第四，先知耶利米被同胞害的时候呢，爱他们到一个地流泪，甚至他们多少次，包括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想害他，他仍然爱他们，流眼泪劝他们悔改归向神。真正的英雄有很多眼泪啊。以斯拉第十章记载，以斯拉流眼泪为他的同族人婚姻乱伦来哀哭啊。尼西米也很多眼泪，雅各很多眼泪，约瑟很多眼泪。改变我们的观念，中国儒家的观念，特别佛教的观念，道教的观念，七情六欲不好，其实错的。圣经最通人性，最通人性的是圣经。你从约瑟这个人地位那么高，这么多眼泪，兄弟和好相爱，非常感人。从约瑟身上我们学习两件大事，第一，真正的英雄呢，因为爱而流眼泪，因为爱而流眼泪。第二个，会因为爱而流眼泪的才是真英雄，会因为爱而流眼泪的才是真英雄。我们看看他真正的英雄会因为爱而流眼泪，抱到弟弟的颈项上哭，四十六章二十九节，看到爸爸的时候爱着他哭，是一个哭的人。你会发现你真正有真正的英雄啊，会因为爱而流眼泪，爱他们，愿意爱他们，帮助他们，希望他们能够脱离饥荒。真正只有爱啊，才能感动我们流眼泪。但这样的故事跟人间的故事啊是不一样的。我们看最好例子，他是宰相，他是宰相，他不愿意把兄弟找来一起来享受他宰相的一些好处。那你知道中国历史不是这样子的咯，中国历史是颠倒的咯。你看最好的例子就是曹丕咯，曹丕在三国演义时代，曹操死了，曹操四个儿子，四个儿子呢，曹丕是老大，因此为了夺权，削了他另外一个弟弟叫曹彰的兵权，然后呢把曹雄跟曹植招回来，奔丧的时间用奔丧理由，其实要把他们削了，甚至把他们杀了。那曹彰呢被削兵权以后呢，曹雄就畏罪自杀，怕了自杀。曹植呢，那只有一个方法了，借酒消愁，愁正更愁，因为他是一个文人，他不知道怎么办。因此呢，曹丕呢看这个弟弟曹植不出现更火大，就派许褚往临朱镇，就是现在的山东，就把他找来，要把他抓过来。因为曹植不动，文学家不知道怎么办。在抓到宫廷的路上的时候呢，曹丕这个四个兄弟的妈妈叫卞夫人出现了。卞夫人流着眼泪哭着对曹丕说，你的这个弟弟啊，平常平生啊嗜酒成狂啊，大概是依靠是胸中有才学啊，所以呢才这样放纵。你要纪念呢，纪念他是你的弟弟，你是他的哥哥，要保全他的性命啊。而且告诉他，我已经死了一个儿子，我不希望死了第二个儿子。曹丕呢对妈妈说，放心妈妈，放心，我不会杀了他的。结果妈妈流的泪出去，她觉得大事不妙，流的泪出去，结果呢许褚把她抓回来，这的时候呢 曹丕听左右人说，你今天如果不把曹植杀的话，你的王位不保。因此曹丕决定呢，准备想办法抓把柄来杀曹植。曹植被抓到前面呢，结果他就说，我听说你是一个文学家，但是我自己怀疑你这些文学作品是别人给你的，不是你自己作品，你只是夸口，借别人的口，别人的笔。那我要印证，我要跟考试证明你这个是自己真材实料。这边皇宫里面有两匹马在对斗，你当场做七步成诗。啊，曹植是真有料的哦，七步成诗，用这两匹马对斗，马上七步成诗。那曹丕还是不高兴。那我好，现在用我们两个兄弟的感情，你呢兄弟的关系，七步成诗。那你知道咯，曹丕这样说，曹植是真的有料的。你知道他说，主动燃斗旗，斗在府中气，本是同生根啊，相煎何太急。亲兄弟啊，明算账。但约瑟宝贵的地方是不为亲兄弟明算账，充满了爱。耶稣给我们命令也是一个爱，真正的爱呢，真正的英雄会因为爱而流眼泪。基督徒最懂得要孝顺父母咯，因为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教导人要孝敬父母。其实全人类的宗教当中最孝顺父母的是圣经，绝对不能把基督教当作是呢不孝顺父母的。基督教里面呢，十诫当中的第一个带来应许的诫命，也是讲到人的诫命当中的第一条，就十诫的第五诫。前面四条是人跟神，后面六条是人跟人。这人跟人当中的第一个诫命是要孝敬父母，这是第一个带的应许的诫命。甚至以弗所书保罗还引用这一段来鼓励人家要孝敬父母。你会发觉呢，圣经是最懂得孝敬父母的。约瑟看到父母亲，看到兄弟哭啊哀伤，帮助他，保护他，希望兄弟们可以到迦南地，在埃及呢领受食物。所以当人间宗教可能会破裂家庭，像可能为了修行的缘故呢，到山上去让父母亲死不认呢，圣经里面却充满了爱。约瑟抱着弟弟哭，抱着哥哥哭，抱着兄弟哭。真正的英雄呢，会因为爱而流眼泪。你会发觉真正的爱啊，是会受伤的，是会受伤的。你要爱他会受伤的。约瑟呢爱他，就把他的感情，而且呢法老王埃及家中的人都听到他哭了，他不在乎，他关心的是这是我的兄弟，再怎么样兄弟的感情分开那么久，现在终于见面。这种感情就是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的爱，其实也是大卫王的爱。因此哭，他爱约拿丹。在撒母耳下，当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被杀了，大卫作曲子为他哀哭，充满了兄弟之间的爱。保罗爱哥林多的爱，这种爱啊，是上帝用我们的第一个关键。你要爱人，你要爱人，爱神加上爱人。基督教里面最重的诫命就是爱神跟爱人，就这么单纯。约瑟身上让我们看到了，他是一个英雄，因为他因为爱而流眼泪，真正爱而流眼泪。就好像看到那个浪子的父亲的比喻，那个父亲爱里面等这个老二浪子回来，回来以后呢仍然爱他。这个弟弟呢可能觉得呢他把家产分出去啦，羞愧啦，不值得回来认爸爸是爸爸，我回去当他的仆人。他做了很多事，积了败坏的功德，从佛教角度来看不配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爸爸的儿子。老大也是这么说，哥哥看到弟弟回来还说，你这个儿子，没有说我的弟弟，你这个儿子他呢不配成为，因为他可能爱治病，他可能把钱都花光得了一些病回来了。他们两个都有一些积功德，佛教的观念认为积功德就不能成为天父的孩子。但浪子的比喻就正好告诉我们，圣经里面呢，只有基督教是爱人到一个地步，你即使再败坏，没有任何功德，不需要任何因缘，只要悔改归向神，你就变成上帝的儿女。圣经里面充满神的爱，因为神是爱，因此感动我们 像约瑟一样，真正的英雄会因为爱而流眼泪，绝对不会像曹丕一样亲兄弟明算账。华人的社会，儒家的社会，佛教的社会，道教的社会，最需要像约瑟一样，地位越高的人越有爱心，越懂得去体恤别人。真正的英雄因为爱而流眼泪。如果你地位越高，像约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充满了爱心，那个国家就有盼望了。他懂得爱里面来帮助别人，爱里面成为好的政治家，爱里面成为好的整个政治家来帮助这个社会，经济方面来帮助下面的人。你如果是老板，爱里面帮助下面的人，像波阿斯爱里面来帮助他的手下。真正的英雄啊，会因为爱而流眼泪。第二，我们从约瑟身上学习到呢，他呢会因为爱而流眼泪的才是真正的英雄。他会因为爱而流眼泪的才是真正英雄。约瑟这一生啊，要成为英雄很难哦，因为有四个关卡。哪四个关？第一个，色情关，被兄弟出卖到埃及，39章的创世纪，波提法呢把他买回家，帮助他家，他越做越好，结果他的太太跟他在一起，看到他，他的太太呢就会看到这个约瑟呢，因为约瑟很俊美，长得很好，因此呢就私下的要找约瑟成为他的牛郎。约瑟不干，他不愿意，他离开，把衣服脱下来，离开，脱离的色情关。第二个关，困难关。为什么？因着对神忠心的缘故，脱离色情关，结果呢，波提法把他打到监狱里面，在监狱里面留个他人生最精彩的时间，总共足足有7年的时间呢。他从17岁到30岁，人生最精彩的时间，大部分时间在监狱里面过的。原因是因为脱离色情观，这是一般人年轻人最喜欢的色情呢。他呢脱离，结果呢，因此到监狱里面困难关，困难关。那这个关非常难，这一关其实也提醒我们，这个困难关帮助磨练约瑟啊。虽然年纪轻轻，就像我们青年人当兵磨练我们是好的，约瑟被磨练正好就是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心筋骨，空乏其身，来磨练他。神所爱的必管教约瑟，在监狱里面呢磨了第二个困难关以后会解梦，然后磨了一段时间，上帝把他高升变成法老王的宰相。第三个关，荣华富贵关，荣华富贵关。多少人呢有金钱有地位啊，往往就会垮台的，往往就会垮台的。荣华富贵，一般人啊当总统的第二任啊会比第一任会更腐败。为什么？因为荣华富贵。那约瑟呢因着困难关以后又度过荣华富贵关，因此在法老王之下仍然很谦和，依靠神。特别他帮法老王解梦以后呢，法老王梦到了7年的饥荒，7年的丰裕，7年的富裕，然后7年的饥荒。但是呢，因着他依靠神，并没有把他说梦话的能力呢归给自己，归给神。荣华富贵关，他懂得依靠。特别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法莲，一个呢叫马拉西。以法莲 Ephraim 意思是说上帝让我昌盛，马拉西上帝叫我能够忘记我兄弟的仇恨。所以呢他第三个关是荣华富贵关也度过了，最后个关就是仇恨关。37章，兄弟把我出卖到埃及去的，现在我已经是宰相，下面跪着的10个兄弟求粮，心里面一定想20年前的仇恨，是你们把我出卖到埃及的，现在照我所原来37章所梦到的梦，果然你们下拜，像星星，像月亮，像太阳，向我下拜。约瑟心里面很多感触了。他经过的仇恨，从色情观，仇恨困难观，荣华富贵，最后最难的 就是仇恨观。我要不原谅我的兄弟们，仇恨观。他呢受这个仇恨观当中释放出来，因此给他的儿子取名叫马拉西，意思是说上帝是马拉西，希伯来的意思是上帝叫我忘记，忘记兄弟的仇恨。因此他里面呢会因为爱兄弟的缘故呢流眼泪。这个英雄呢会懂得呢在爱当中流眼泪，来原谅别人，来包容别人，来赦免20年前兄弟所犯的过犯。亲兄弟明算账啊。中国社会比如说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关系也是兄弟的关系，如何有仇恨，或者一家当中常常因为兄弟的缘故有仇恨。贝多芬呢在他最后命运交响曲的第4乐章里面其实所说的话就是很单纯，四海之内皆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你会发觉人自从亚当夏娃以后就犯了罪，那因此会相互相仇恨。因此呢你会发觉兄弟互相仇恨的过程当中呢最需要的是学习约瑟，他呢原谅兄弟们，为兄弟们解套。45章5节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为要保全生命。他呢也为对方设想，爱里面原谅对方，然后呢甚至呢希望爸爸来，希望爸爸来，甚至爸爸最后死的时候呢兄弟们以为约瑟是因为爸爸的缘故呢原谅他们，因此怕了，怕呢爸爸死了约瑟把他们通通杀了，没有想到呢他哭了，在50章17节哭了。因此约瑟19节说，你们不要怕，我岂能代替上帝，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为要保全你们的性命。所以用许多的话来安慰他们，反而来安慰来帮助。因此你会发现这个人充满了爱，不是中国人所说有仇不报非君子，这句话是不对的，不合圣经的。英雄有泪不轻弹也不对的，真正英雄有泪有爱，不会有仇不报非君子。整个约瑟生命你看到一个爱，爱而流眼泪，爱兄弟原谅别人，最难的真的是仇恨观啊，仇恨观。中国人很多仇恨观。那最近韩国金大中得奖，其实韩国人身上学习到一个我们中国两岸之间的爱里面，可以只有福音可以把中国整个合在一起。韩国的基督徒明明知道呢北韩有1/10的饥荒死亡的，那如果两国合一的话，基督徒或者是教南国会经济上会输，但是他因为基督的爱缘故呢，因此宁可西经济上有损失，因此愿意能够和好，把爱里面合一。那这个会提醒我们，我倒不是谈到两国是一国论的问题，而是要紧是爱里面呢能够想到别人的需要。你看到有原则咯，什么原则？你要为爱啊就会要受伤。约瑟被受伤还要去原谅别人，要原谅别人常常自己要受伤的，这正好是创世纪的一个关键。其实创世纪里面在讲哦，我们都会因为爱而受伤。因为耶稣，创世纪的里面主要最后核心是弥赛亚，也帮助我们提醒呢爱里面会有受伤的，然后受伤最后关键是弥赛亚钉十字架。因为创世纪其实讲到了创世纪里面提到的爱里面有受伤，犹大是创世纪的主角，38章提到犹大，然后说服兄弟们不把约瑟卖到埃及的是犹大，而且呢说服约瑟跟兄弟和好的是犹大，甚至雅各祝福12支派当中高举的是犹大。因为救恩是从犹大出来的，救恩从犹大出来的。所以约瑟的故事里面另外一个主角是犹大，帮助我们了解犹大放在38章，放在呢他帮助兄弟不出卖约瑟，放在呢说服约瑟兄弟和好，甚至雅各祝福12支派高举的是犹大，帮助我们了解什么？创世纪里面在讲一个弥赛亚，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马太福音讲到耶稣的家谱是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犹大，在说明人间真正会爱的一个方法，就是让弥赛亚犹大的后裔耶稣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爱的一个源头。因为神是爱，神爱我们，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因此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爱的人。学习约瑟， 最要紧靠着耶稣学习赦免他们的过犯，学习帮助来原谅别人。在日本时代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因为日本人呢，在太鲁阁时代的时候，有一个叫太雅组，太雅组的人呢不跟日本人和好，所以日本人标他们是清番，如果是听他们的话的人就是熟番。所以这个清番人呢，日本人不喜欢他们，因为他们不喜欢日本统治，就赶走了这太雅族太鲁阁的地方，赶到山上去了。这个领袖，这个军长呢回来以后很兴奋，没有想到回到家发现一件大事。什么大事？他那几个月的小孩子丢了，女儿不见了，听说被抓走，又听说太雅族人可能会杀孩子，他很怕，没有办法，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五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等不到儿子，这个女儿20岁以后听到一个消息的，说这个女儿呢，听说泰雅族的族长呢是个女的，20岁，而且不像泰雅族的人，像日本人，那不就是我们的女儿吗？很积极，就派了很多兵包围，把那个族长抓来，就在翻译，在客厅里面，翻译说你就是20年前我们被抓走的泰雅族的人，我们的女儿。那她20年被泰雅族洗脑以后呢，就是知道说。你要杀就杀，要斩就斩，20年又是一个好汉。爸爸怎么说都没有办法的时候，告诉太太放弃吧。太太不放弃，她流眼泪做什么？唱歌，唱什么儿歌。一唱儿歌，这个小孩子呢，这个20岁这个女酋长呢，就仇恨的脸融化掉，眼泪掉下来，然后抱过去，跑过去抱住她还记住的日本话，叫的妈妈，母女和好了，爱流眼泪溶解仇恨。今天你我都需要耶稣的爱，也只有耶稣的爱帮助你把仇恨除掉。你需要耶稣，我们到耶稣那里去来祷告，低头，谢谢耶稣的爱帮助我们，爱里面胜过仇恨，爱里面去原谅兄弟姐妹亲朋好友，让耶稣的爱充满我们，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圣灵祷告，阿们。愿上帝祝福您成为一个爱的人，平安，再见。他的心